列记第一章一到十七节，及六章八到十三节，我们请文慧姐妹来读这段经文。之后我们请伟华传道来讲道。
主内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早的经文是利未记一章一到十七节，六章八到十三节。利未记第一章第一节，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供物，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燔祭便蒙悦纳，为他赎罪。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奉上血，把血撒在会幕门口坛的周围。那人要剥去燔祭牲的皮，把燔祭牲切成筷子。祭司亚伦的子孙要把火放在坛上，把柴摆在火上。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肉块和头并脂油摆在坛上火的柴上，但燔祭的脏腑与腿要用水洗。祭司就要把一切全烧在坛上，当作燔祭，献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第十节，人的供物若以绵羊或山羊为燔祭，就要献上没有残疾的公羊，要把羊宰于坛的北边，在耶和华面前。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羊血撒在坛的周围，要把燔祭牲切成筷子，连头和脂油，祭司就要摆在坛上火的柴上，但脏腑与腿要用水洗，祭司就要全然奉献，烧在坛上。这是燔祭，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第十四节，人奉给耶和华的供物，若以鸟为燔祭，就要献斑鸠或是雏鸽为供物。祭司要把鸟拿到坛前，揪下头来，把鸟烧在坛上。鸟的血要留在坛的旁边，又要把鸟的素子和脏物除掉，丢在坛的东边倒灰的地方。要拿着鸟的两个翅膀，把鸟撕开，只是不可撕断。祭司要在坛上，在火的柴上焚烧。这是燔祭，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第六章第八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吩咐亚伦和他的子孙说，燔祭的条例乃是这样，燔祭要放在坛的柴上，从晚上到天亮，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祭司要穿上细麻布衣服，又要把细麻布裤子穿在身上，把坛上所烧的燔祭灰收起来，倒在坛的旁边。随后要脱去这衣服，穿上别的衣服，把灰拿到营外洁净之处。坛上的火要在其上常常烧着，不可熄灭。祭司要每日早晨在上面烧柴，并要把燔祭摆在坛上，在其上烧平安祭牲的脂油。在坛上必有常常烧着的火，不可熄灭。感谢神。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再次求你与你的话语来充满我们。主啊，以你的灵来光照引导我们，让我们从你在利未记里面的教导，我们也得到提醒，我们也更认识你的圣洁，使到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能够有你的圣洁的样式。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坦白说，谁爱读利未记？如果你爱读的话，可以请你举举手吗？我也不知道，我们读经计划啊，如果从创世纪开始读利未记啊，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触啊？利未记好像一个绊脚石这样，对不对？如果创世纪哇不错，很多故事，来到出埃及记也不错，过了红海之后哇开始不大行了，因为要讲怎么样建会幕，哇你撑过那个会幕，出埃及记四十章之后，来到利未记第一章，刚才那段经文，接下来的六章也跟你讲怎么样献各种的祭物。所以我猜啊，很多人没有办法坚持读经计划，就是到利未记这边停了，我猜了。因为你撑过利未记呢，你就可以到民数记，又有故事可以读了，可是27章不容易撑过。这个各种献祭的这些条例很精彩对吗？可是跟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吗？特别如果你是教儿童主日学啦，我来问你，儿童主日学小学部就好，那如果你要让小朋友来认识这个圣经的故事啊，你会选哪一卷书来作为第一季的这个书卷呢？要教的书卷，我想大多数弟兄姐妹会选创世纪对吗？那一类的东西啦，民数记也还可以对不对？那可是犹太人呢，他们在会堂里面引导他们的小朋友读旧约的时候，第一卷书是利未记。啊，那些拉比有没有弄错，叫小朋友来读利未记？我不知道拉比们有没有弄错了，不过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使徒们没有弄错，使徒们知道利未记的重要性，因为在新约里面引用的旧约书卷当中，利未记是在十大书卷之内。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是做客旅的，是做寄居的，行这些事的人必然活着，这些都是利未记里面的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使徒们没弄错，那么假设拉比们也有他们的道理，那么我们是不是要重新的来看待利未记的信息呢？那也许今年就开始看待利未记的信息。为什么是今年呢？我认为今年的主题，不知道的话可以看后面啊，在那个钟那边啊，分别为圣，荣耀主名。因为在利未记里面，我们要认识的就是神的这个圣洁，这就是利未记的主题，这也是我们今年要追求认识的主题。那第一到第五章呢，描述各样的这个祭祀。今天我们没办法谈太多的献祭的礼仪了哈，我们只谈燔祭就好。那燔祭呢，就是这个烧的这个祭，英文是 burnt offering。这个烧了在坛上献给神的这个祭，所以刚才从第一章或者第六章的那个段落都是讲关于这个燔祭的这个条例，通过这个燔祭的条例摆在这个利未记的第一章啊，让我们就来认识这个分别为圣的起点或者开始。那分别为圣的这个开始，就是要我们来认识我们跟神的关系，通过这个祭祀，刚才你读的燔祭的这个祭祀，我们从几个方面，四个方面来认识我们跟神的关系。第一个方面，我们要认识到神是圣洁的，神是圣洁的。那这个燔祭呢，是以色列人最常献的这个祭祀，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早晚呢、啊，早上晚上呢，都有献这个燔祭。以色列人，你可以想想看，这个是我们今天读觉得有点乏闷了、啊。不过如果是你是那个献祭的以色列人呢， 这个是相当怎么说动人的一个场面呢、啊？是吗？你把你的祭物牛啊，或者羊啊，或者你穷的话带鸟来了，选了一只你认为是好的，带到这个祭司的面前，让你亲眼看见，你还有参与献祭的过程，亲眼看见这个动物被宰杀了，剥了皮啊，切成筷子，哇，那些血腥的场面呢，然后放在这个坛上，然后烧了，你就历历在目。你真的会相信这个祭呢跟你是有关系的，这只牛这只羊或者这只鸟呢被献上去的时候跟你的罪是有一些的关系的。那如果是以牛为翻译吧，今天因为三样嘛，我们不能全部都讲，就讲牛的那个就好了。四到九节就描述这个献祭的过程，原来献祭的那个人呢跟这个祭司是分工合作的，他们是有分工合作的。那通过这个献祭的这个仪式啊，我们能够知道什么吗？还是这个只是让祭司知道他怎么做他的事情啊？好像我认识一个人啊，那我要先讲呢，这个以免姐妹们有点敏感啊，我不是在讲你，因为我是在讲一位弟兄啊。那这个弟兄啊，你观察他做事情，你就知道他很爱干净，很爱干净。他甚至进房间的门口啊之前呢、啊，他都要你注意到他的时候，他都要拿那个脚去擦那个抹地布才进那个房间。哦，这个小动作你就知道，哦，这个弟兄非常的爱干净。然后你进他的房间，你看，哇，书本很整齐，连那个都是书本摆设都是工整的，你知道吗？啊，歪一点他都要去瞧一下。这个弟兄非常的爱干净，从他的一些动作，从他做事的一个方式，你就了解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这里也是一样的，整个献祭的过程程序呢，暗示以色列人呢是来到怎样的一位神面前，他是怎样的一位神呢？那献牛的话，神要求他们献什么？神要求他们献上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没有残疾的公牛，毫无缺陷，没有什么亏损的地方，那有什么重要啊？没有残疾的公牛，比如你去超级市场你买苹果对吗？你会专门买那些烂的？没有人的，一定选那个最好的啦。你有的挑你就慢慢挑，甚至看到一些安迪呢就按一按啊，看软不软啊，这样子。那么你按的时候谁可以买？那不过你都选了最好，然后剩下的是什么呢？就是所谓有残疾的啦，就是有瑕疵的啦，有一点斑点的啦，这边撞到了烂的啦，结果没人买，然后怎么样呢？多几天就半价了，多几天就半价了。那这个就是完美的观念，最好的完美的给神，而且他要公牛，而且哎，这个又是什么呢？母牛、公牛都是牛，哦，没有啊，公牛的价值比母牛的还要高。换句话说，神很看重这个祭物，高的价值，象征来到神面前的人呢，要付代价，要付代价。那你看我们。特别刚刚过去的那个圣诞节对吗，你一定收到很多不同的礼物啦，特别是朱古力啦。哇，你如果收到很多盒朱古力你要怎么办呢？吃一年都吃不完的，有些时候对吧？什么就找一个邻居啊，还是什么不是太熟悉的朋友对不对，他的生日就拿来包了就送给他了，太多了吃不完。这里呢是你对待一些普通交往朋友的方式。那不过假设你是要庆祝老板的生日呢，随便拿圣诞节的一个朱古力包给他，我想你可能不会这么做。我记得以前有一位上司，他很爱喝酒的，他是会品尝美酒的一个人的。然后我们几个年轻同事去，那我就不会做人呢，就没有想到这点， 另外一个同事呢，哇，你就知道他以后是做大事的，他就选了一瓶很好的酒去孝敬这个老板，知道这个老板，这个老板就哇呀，这很开心了，拿他认为最好的，也是这个老板所要的东西来给他。那马拉基就告诉我们一个负面的例子，因为在马拉基书那边说，这些犹太人把那些瞎眼瘸腿的动物献上，就是什么呢？就是藐视神，藐视神的。他说你拿这个东西，这个瘸腿的动物拿来给神长啊，神长都不会喜欢，你为什么拿来给神呢？因为你藐视神。换句话说，这里所看重的就是，当我们把一个没有，以色列人把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献上给神的时候呢，是出于一种尊敬神，是出于一种敬畏神，恭敬神，所以把最好的，所以把神所要求的，神所喜欢的东西呢带来给他。因为马拉基书那边说，耶和华是那个大而可畏的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可畏的大君王，他的名在列邦必被尊崇，何况他的百姓应该怎么尊崇他呢？那这就是一个要求完全绝对圣洁的一位神，通过他要求的那个祭物的那个小动作呢，来告诉你他是怎样的一位神，绝对完美，毫无瑕疵。其实这个没有残疾，你可以在新约啊，你常常看到这个观念，只是没有翻译成没有残疾。新约是用无有瑕疵，记得吗？保罗常这样说的，无有瑕疵。那敬拜神就是要知道神的圣洁，来到神面前，好像那个同事会做人呢、啊，来到那个老板面前呢，把老板所要的带给老板。我们来朝见神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把神所要的没有残疾的公牛带来献给神呢？说啊，祭坛在哪里？我去牵只公牛来宰给他。当然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来朝见神，知道神所要的是什么吗？没有残疾的公牛，完全的摆上，付代价来寻求他。那你说你付什么代价呢？你摆上什么东西来给神呢？当然我们从圣经就知道，神不是要所谓千千万万的公牛或者那个油的油盒，对不对？神要的是什么？我们那个敬畏的那个心来朝见他。如果去年你崇拜时常迟到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个是瘸腿的牛啊，你不要把那种牛带来给神。在今年让我们把完全没有残疾的公牛摆上，求神帮助我们看重到这个大而可畏圣洁的神面前，我们要怎么样把最好的付一点代价，提早一点到，预备心来敬拜神。不要像马拉基先知时代的那些犹太人一样，藐视神，觉得都无所谓，反正这只是一个宗教的一个仪式而已啊，那你就犯上了利未记告诉你不要犯的罪，藐视了这位神，得不到神的喜悦。新年的立志，求神帮助我们。诗人说，我们以圣洁的装饰来敬拜耶和华，或者以圣洁为装饰来敬拜耶和华，献上最好的。你必须付代价，你要把无残疾的公牛带来给神，你必须付代价，给一个完美神所喜悦的敬拜。比如你可以拜六晚上早一点睡啊，这个是一个预备啊，不要把烂苹果带来，把最好的带来，拜六晚上 那些爱看足球的弟兄们、哦、你要做一个选择，我把最好的摆上给神，直到我星期天早上来的时候是有精神的，是有精神的，我们就不会说哎呀迟睡也无所谓，反正讲道的时候可以睡觉嘛，补上去，不要把有残疾的公牛带来给神，把最好的献上，让我们是最有精神的时候来聆听主的话语。及早到，早十分钟来敬拜，甚至早30分钟来早祷会，求神帮助我们，因为神是圣洁的，他要求我们付代价，把最好的献上给他。第二部分，这里献祭的条例还告诉我们，不止神是圣洁的，他也告诉我们第二点，神是愤怒的。神是愤怒的，因为当我们看神要求的那个祭物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知道什么是罪了。刚才我们已经说了，以不完美不洁净的东西带到神面前是什么呢？不只是没有价值啊，而且是冒犯神，冒犯这个圣洁要求完美的神。你居然把不好的东西，神所不要的东西带来给他。那我们也就这样子开始了解，为什么利未记的开头是告诉我们怎么样献各样的祭物，各样的祭物。因为利未记要解决的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一个不洁净的人怎么样来到一个完全圣洁的神的面前，你明白吗？一个不洁净的人要怎么样能够来到一个完全圣洁没有污秽的神面前呢？先举出燔祭，因为燔祭啊，不只是最长线的祭，燔祭是历史最悠久的祭。嗯，什么意思啊？历史悠久啊，因为创世纪第八章，挪亚，记得挪亚吗？出方舟的时候，他建坛，他就献上燔祭。当时我们都知道挪亚的故事了，世界迷失在罪恶当中啊，这个罪恶上达到神的面前，神非常的愤怒，神给这个世界120年的时间，然后吩咐挪亚建造这个方舟。最后当挪亚一家人进入方舟之后，神就降雨洪水灭了这个世界，挪亚他们一家被拯救了。洪水过后他们出来，他们就献祭燔祭，认定神饶恕了他们，也是一个感恩的一个表示。那边圣经创世纪八章讲什么？当耶和华闻到那个祭物的香气之后，那个馨香的气味之后，他就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也不再以洪水来毁灭这个世界。馨香的气，原来至少从挪亚的时代开始呢，神就是这样看我们呢。人类和神的关系，人类和神的关系不是我们现在讲巴蒂巴蒂啊，我们很要好的朋友，你知道吗？哦，我爱神，哎呀，神爱我，哎呀，我来到神面前，我的感觉很好。他不是你的朋友。这个我们跟神的关系是紧张的。那这个圣经告诉我们呢，到神的面前来，神要求的是一个没有瑕疵的这个祭物。那因为我们人呢，不只有瑕疵啊，还有污秽，各样的污秽不蒙神的喜悦。所以这边讲，在圣经里面常讲，这些污秽的祭物呢，不能蒙神的悦纳，不及格的。就好像我知道一些有弟兄姐妹在这个工厂里面呢，这个生产部门里面呢，哇，如果那个客户的要求，你生产一些仪器啊，无论是镜片也好啦，还是一些什么这个电子产品啊，我如果达不到那个要求，那是一回事，要重做。那不过如果你的这个 产品里面还加上一些灰尘啊，一些毛发啊，什么东西的，这个不只是不达标对吗？这个弄到客户生气啊，哇，你们简直是没有心做工啊，你们这些人啊，这个就是那个情况了。我们到神的面前呢，其实带着污秽来，所以神完全不悦纳我们，而且是生气。那利未记或者圣经其他地方告诉我们呢，当神这样看待人的时候啊，神生人的气，神很愤怒，这个人带着罪到神面前来，随时会遭遇神的审判。那神的火随时降下，把这个污秽的人、罪恶的人呢烧尽，不止一次两次，圣经时常有这样的事情，利未记也有啊。不过无论怎么样，人怎么办呢？这个污秽不洁净的人怎么样能够到神的面前来讨神的悦纳？就是这里了。刚才如果你仔细读那三种，无论是牛啊、羊啊还是鸟啊的那个结束，都是讲什么？这个是献给神馨香的火祭，对不对？第九节、第十三节、第十七节，这个是献给耶和华作为馨香的火祭，就好像挪亚时代一样。当挪亚从方舟出来，把这个祭献给神，神闻了这个馨香的火祭啊，神的怒气就舒缓了，舒缓了，人开始可以来亲近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个同事啊，是你有点感觉不好，有点讨厌的。如果那些在做工的弟兄姐妹，想一想，很多时候会有的。你会有一两个同事，就是我们讲的白一点的，有点看不顺眼。有时候他说话的方式、做事的方式，你就是觉得英文说没有 chemistry， 跟他没有化学，那个关系就是不能够。他一讲话，你就觉得有点不舒服的那个样子。所以一般上呢，每天见到他，心理障碍就很大，很难沟通。可是有一天呢，这个同事来到办公室的时候呢，你希望他不要讲话的时候，他突然间拿了你最爱吃的豆花来给你，说：“哎，给你一碗。”然后就怎么样？哇，你的那个心理障碍消除了很多，你对他的那个不满舒缓了。这里就是这个样子，亲近神，来到神面前。即使我们跟神的关系是紧张的，可是通过这个祭物，以色列人有机会来到神面前，神向他们的怒气，因着这个祭物，他所悦纳的祭物呢，他的怒气就舒缓了。神是圣洁的，他也是愤怒，神是愤怒的，因为他在乎我们的罪。就好像一个小朋友啦，你看到他在泥巴里面玩得多么肮脏多么烂，哇，全身都黑了，你也不管他，不是你的孩子，对不对？那个就是那个关键哦，不是你的孩子哦。如果是你的孩子，你就气到半死了。来到神面前，神在乎我们的罪，他在乎我们的那个污秽。那我们就是要了解这点呢，神是在乎的，因为神是一个愤怒的神。所以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敬拜神的时候，或者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只要想怎么样摆上神最喜悦的那个祭物，对吗？刚才说无残疾的公牛，怎么样的来敬拜他，我们还要想神在乎我们的罪啊。我们怎么样选择我们穿的衣服，我们怎么样说我们讲的话语啊，我们嘴巴中的话，神在乎的。弟兄姐妹，来到神面前，或者每一天与神亲近的时候，要知道神是愤怒的神。于是我们在邻居当中，我们讲什么话呢？我们怎么样讲话要很小心哦。在一个食物中心里面呢，就看到一群的妇女，一群的妇女每个早上啊，我去买咖啡，他们就坐在那边闲聊啊， 你看一个桌子十个，你知道吗？十个妇女从四面八方啊聚集在那边聊天啊，哎呀，讲什么呢？就讲别人的闲话咯，讲来讲去。可是有一天呢，我经过说，哇，那群妇女在吵架，为什么呢？诶，不是每天闲聊每天见面，为什么突然间吵架？哦，原来其中一个妇女呢讲另外的一个妇女的闲话，可是那个妇女不在，却被其中的这个妇女告密，告诉了那个妇女，结果那个妇女就来，哎呀，我也是很乱啊，我跟你们一样乱，不过大概的情况就是这个妇女呢以为那个妇女不知道，在背后讲她的闲话，结果让她知道了，就是这样了。然后那个妇女就来，这个妇女讲闲话的人不在，今天没来，那个妇女来了很生气，就打电话叫那个妇女下来，哎，你快点下来，我要跟你对质，你知道吗？哇，很凶哎，安迪生气的时候你要很小心，很凶。不过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呢，凭着我们所讲的话，不只是冒犯一个人，我们所讲的话是冒犯神。你看那个妇女，那个安迪多么生气，因为别人背后讲他一句冒犯他的话，那我们以我们的话来冒犯神，那么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神是圣洁的，他也在乎我们在暗地里面所犯的罪，他为我们的罪而愤怒。那这就是那个关键，我们就了解到这个馨香的祭为什么重要呢？因为神是愤怒的，我们要能够有机会来到神面前呢，还需要一个祭物来安抚神的这个怒气。所以神是圣洁的，神也是愤怒的。此外呢，第三点，神是慈爱的。刚才我们已经说了，神在乎我们的罪，因为他在乎我们，他在乎我们。我们要看见当我们和神的这个关系的状态是紧张的一个状态，不是一个友好的一个状态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真的来敬拜神。怎么说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没有看到所有的宗教的信仰，所有虽然知道神生气，可是来到神面前的时候，那个用意到头来只是安抚那个神明，为了要从这个神明得到一点利益，得到他的保佑，得到他给一些真挚，得到他给平安，得到他照顾孩子，让孩子可以生孩子，还是怎么样，得到一些好处。可是如果当我们真知道说神在乎我们的罪，我们就能够真正的来寻求他。这个圣洁，这个愤怒的神，既然完全的圣洁的话，我们怎么有可能凭着我们所献的祭来安抚他呢？对吗？怎么有可能呢？就好像一个孩子，你如果带着你的孩子穿着干净的衣服去到刚才我讲那位弟兄的家，比如说啦，我没有去过他的家，我想象从他的办公室的那个样子，我想象他的家是非常的干净，我想象他的家是连那个桌布都是白色的，连抹手的布都是白色的，然后你带着你的孩子坐下来，这个弟兄给你孩子吃意大利面，你吃得下吗？意大利面 Spaghetti 啊，那种番茄酱喷来喷去那种，你吃不下对吗？啊，不过到神的面前就是这样，当我们想这个神在乎我们所有的罪啊，不只是那种什么迟到啊，这种当然那个是藐视神，不过更推广 开来看，我们特别在新约啊解释的很清楚的，我们的那种淫乱，保罗说我们的淫乱、贪婪、嫉妒、恼恨、骄傲，各样心里面的罪，我们凭什么能够来安抚这位圣洁、愤怒、要求完全、拒绝任何罪恶的这位神呢？感谢神，因为 翻祭的条例，今天这段经文在一章四节告诉我们，这个翻祭的目的是什么？照神所指示的献祭，就会蒙神的悦纳，为他赎罪，为他赎罪。所以这个不只是一个安抚神的一个作用啊，这个真的，这个祭物真的可以为那个凭着信心来献上的人赎罪。罪使我们与神隔绝了，罪使我们跟这个神的关系紧张啊。可是翻祭，这个翻祭让我们看见神为我们赎罪的那个方式。那因为刚才我们在这个以弗所书五章起因经文那边读到什么呢？那边说到，因为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给神。馨香的供物和祭物，这就是那个燔祭了。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燔祭，他把自己无瑕无疵的完全的摆上，一个没有瑕疵的公牛啊，原来不是我们摆上，是他摆上了，洁净我们，使到我们有机会能够与神和好。那你看，亲爱的朋友们，在我们当中，如果你不认识耶稣的话，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在寻求赎罪的那个方式，我们都想赎罪，我们知道自己有罪，其实我们知道自己跟这个神的关系呢是不好，所以我们想赎罪啊，每个宗教都在告诉你怎么赎罪。可是我们的方法有点问题的，因为每一个人的方法呢，无论是通过一些积德行善的方式啊，还是杀鸡杀羊的方式，我们都在把这个神的标准放低了，你明白吗？我们以为神可以接纳这个东西，这个鸡也好猪也好，我们以为神可以接纳我的这个积德行善，我把神的标准放到我可以达到的那个程度，我把神放低了，结果以为我自己的方法可以赎罪。其实当我们了解圣经的要求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不可能的，我们赎不了我们自己的罪，我们需要的是神自己预备完全圣洁无瑕疵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承担我们的罪。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他所说的，他所说的是什么呢？他的儿子流出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恶。所以我们要来到神面前，按照神的标准，神通过他的儿子给我们一个赎罪的方式，这就是你和我，我们需要接受的。我们需要凭着信心来把我们自己摆在神面前，虚心的谦卑的靠着耶稣基督来到神面前，因为耶稣献上了这个完美的祭。神的恩典是有限的啊，神的恩典有限，是神是无限的，可是他的恩典是有限的，因为他是一个愤怒的神，所以当神向我们显现他的慈爱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因为这个献祭，耶稣的祭一次过，到了神所预定的时候，他的恩典就会过去了。神是圣洁，也是愤怒的，神是慈爱的，可是这个慈爱是有限的。最后一方面，对于神的儿女，我们要认识从这个燔祭，神所要的祭。认识了神是圣洁，他是愤怒，他是慈爱，使到我们通过耶稣能够到他面前之后，那么神向我们所要的祭是怎么样的祭呢？第九节那边告诉我们呢，牛的那个祭吧，就讲把这个祭物一切全烧在坛上。那这个燔祭的有一点的特别呢，就是跟别的祭物不同的是，这个祭司啊一点都吃不到， 有其他的祭物呢，可以祭司可以拿一条腿啊，还是拿什么，以后我们有机会才来看。可是燔祭呢，是完全的烧在这个坛上的，表示什么呢？完全的归于神，完全的归于神。不但这样，刚才读六章那边告诉我们呢、啊，讲到这个燔祭的这个火的时候，三次的重复，这个火要怎么样？常常的烧着，不可以熄灭，一直有火。为什么呢？那有人说是因为当这个圣会幕的祭坛第一次摆上的时候，耶和华的火降下来悦纳这个祭，所以换句话说，他们继续维持那个火呢，是要维持那个从天上来的那个火，神所悦纳的那个火，让它不至于熄灭。无论怎么样，那个观念是清楚的，那个观念是告诉我们，这个完美的祭啊，不能够停止。耶稣的死不停止他的这个果效，耶稣的死在我们的身上继续的发挥他的功用。因此呢，神要我们，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了，神要我们，哥罗西书一章那边说，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无可责备。神要我们把整个生命也全然的摆上，全然的摆上，因为他既然为我们死，他的儿子既然为我们死，让我们把自己完全的摆上来，这就是分别为圣的观念了。不止这样啊，这个全然的摆上呢，不只是说好了好了，我就是一个信主的基督徒了。保罗说什么？我们是活祭，对吗？你们是活祭，活着的那个祭物啊，不是一头牛还是什么宰了就死了，烧了就没有了。继续的，不断的，每一天的，时时刻刻的献上给主，这就是分别为圣的观念。不断的委身，整个生活，你的生活呢，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的整个生活就是一个燔祭，只是你不是死了，你是活着的一个燔祭。活着一个燔祭有什么特色吗？以前出国念书的时候，去英国，那个时候哇，那个兑换率1英镑换3块钱新加坡钱，所以很心痛。去到那边，我相信弟兄姐妹如果出国住过一段时间，都有这种感受。一开始买东西常常去兑换，哇，买一个一瓶牛奶啊，在那边算新加坡钱，哇，有没有搞错？8块钱、9块钱、10块钱还是怎么样啊？一直算算算算，后来一个学长跟我说：“哎，已经过来这边了，你就照着这边的生活方式去用钱，你会比较开心，因为你已经不是新加坡那边的人了，你已经住在这个地方。”那这个就是那个特色。身为一个活祭呢，既然已经得到耶稣的宝血所洗净，完全的摆上，时刻的摆上，就是我们就把以前的那些意念给去掉了。所以彼得就说了，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并可恶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已经过去了。那我们今天要立志，既然有一个新的身份，有这个完美的这个没有残疾的公牛为我们摆上，那我们自己的心智也要像活的祭一样摆上给主。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整个心智、思想、意念分别为圣，让我们的所说的话，让我们的意念以基督的事为念。在新的一年里面，不要只是单单想哎呀，我应该做些什么在外面的世界，而是想到我的整个生命，我每一天的生活怎么样来立志分别出来。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通过我们的这个生活摆上的时候，流露出耶稣基督的这个香气。这就是分别为圣的开始，要认识我们与神的关系。神是圣洁的，我们要把最好的献上，我们要愿意付代价，就让你今年的敬拜流露出体会神的圣洁，愿意摆上付代价的这个心志。第二，神是愤怒的，班记告诉我们了，我们惹动了神的怒气，神暂时舒缓了，可是我们需要一个更美的一个祭物。这就是第三方面，神是慈爱的，他预备了一个完美无瑕疵的祭物，耶稣基督自己为我们承担了，除去了这个罪，除去了神的愤怒，直到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于是第四方面，神所要的祭是怎么样的一个祭呢？整个生命的更新和改变，一个活的祭，一个无瑕无疵，好像救我们的主一样，无瑕无疵全然的摆上，并且是什么呢？常常的烧着，让你的生命每时每刻以神的事为念。这就是一个最近代的作者所说的，圣洁就是一个时刻以神的心意合一的一个心态，以神的心意合一的一个心态，体会神的心意，按照神的心意而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向你祷告，求你用你的话语来继续的光照指引我们。主啊，让我们体会你是何等的一个圣洁可畏的主，使到我们真正的按照你所要求的来敬拜你。主啊，让我们先认识我们自己的罪，使到我们更体会你所为我们预备的那个完美的燔祭，你的儿子为我们死，就让我们为你而活，使到我们的生命成为活祭，你所喜悦的祭，无瑕无疵，无可责备，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奉耶稣的名求，阿门。